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7月23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蓬佩奥指疫情中习近平没有为世界提供帮助。反制中共台湾拒签，两港府驻台官员返港。加国17名议员公开信促禁中港官员入境。日智库评比49国防疫成绩，台湾名列第一。美国防长表达访华意愿，亦都话必须对中国行为作最坏打算。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同英国外交大臣南通文会面的时候表示，中共利用这一场中共病毒灾难为自己谋利，那是可耻的。习近平总书记非但没有为世界提供帮助，反而令世界看到该党的真实面目。蓬佩奥之前多次表示，中共在决定向世界通告中共病毒人传人之前，就已经知道病毒会传染的事实，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加入中共的隐瞒疫情行列，两者阻止了世界对应这种大流行威胁所需的知识，亦都阻止了世界了解这个来自中共武汉的病毒威胁。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一晚八点，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确诊病例超过1484万宗，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1万，有189个国家受到波及，其中仲未包括中共隐瞒的中国大陆确诊和死亡数字。香港政府星期二表示，台湾拒绝两名香港官员续期签证，已经返回香港，咁凸显了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中共同台湾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关系持续恶化。早前港府要求驻香港的台湾官员必须签署支持一国两制的文件，否则就不会批他们续期香港签证。台湾官员表示，中共的这种举动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完全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问题。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表示，基于平等和互惠考虑，台湾方面需要有所作为来维护台湾尊严。721香港元朗事件一周年之际，17名加拿大国会议员21号在一份公开信上联署，要求加拿大政府对侵犯人权的中港政府官员实施经济制裁，并且禁止他们入境。这些国会议员同时提出一些制裁方法，禁止有关的中共官员入境加拿大，对他们进行金融制裁，并且对支持他们的金融机构施加二级制裁，以及制裁非法扣押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沃尔的官员。早前加拿大香港联盟已经向加拿大政府递交一份希望制裁的中港官员名单，他们是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中共常委韩正、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前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以及前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朱海伦。日本日升基础研究所21号发表了一份全球49个主要国家的武汉肺炎疫情应对评比报告，台湾在疫情受害状况和经济受害状况等评估项目上都获得高分，名列排名榜第一名，可以说是全球防疫典范。这一项评价报告主要选择兼顾疫情控制和经济维持，评估项目包括疫情受害状况，包括感染人数、感染扩大率、死亡率和经济受害状况，给予1至10的分数， 结果台湾在总分以百分之中拿到180分，名列第一。报告中还指出，排名高位的国家以东南亚国家居多，这些国家都较早注意不明肺炎的发生，及早进行边境管制，亦都可能发挥了最大的效应。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在一次演讲中要求中共停止破坏国际准则和对周边地区的欺凌，但是美国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他说，中国病毒疫情爆发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强化了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而中共继续系统性地破坏规则，进行胁迫和其他恶意活动。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共在东海和南海咄咄逼人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共在国际法底下的承诺。对于台湾问题，埃斯珀说，台湾民意拒绝一国两制，美国将会继续履行对民主的台湾的承诺。埃斯珀同时表示，他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内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将部队部署在亚洲各地以应对中共的威胁。埃斯珀明确表示，美国不希望有武装冲突，但是必须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通过视频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演讲时间将近14分钟，同时他还回答了与会嘉宾的问题。埃斯珀表示，美国对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是一个长期承诺，它植根于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与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经济纽带。埃斯珀说，过去的一年，中共军队在南中国海持续进行更加具备攻击性的活动，在度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埃斯珀在谈到战备时说，美军立足于未来和力量接近于美军的对手打场高烈度的冲突战，但是他亦强调，美国不希望有武装冲突，但是必须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埃斯珀说，美军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第一，美军改变了传统的作战体系，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强化了威胁力，加大对新武器的研发力度，并在高超音速、人工智能等改变战争模式的武器方面增加了投入。第二，美国扩大和巩固以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美国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台湾、印度、孟加拉等国家的合作更加多样化，在安全、军事方面的合作亦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埃斯珀说，美军的军事改革将会比盟友感到更加可靠，令美国的对手感到更加变化莫测。第三，是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埃斯珀说，日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等提供了导弹等武器装备。此外，就南海纷争，埃斯珀延续了国务卿蓬佩奥7月13号的公开声明，强调中共对南海海域大部分的主权声索违反国际法，美国要支持东南亚伙伴的主权权益。对于美国近日持续在南海举行双航母军演习，这个是自2012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埃斯珀介绍说，去年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次数超过了过去40年来的总和，今年美军还会继续航行。埃斯珀说，中国无权将国际水域变成一个禁区或他自己的海上帝国。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起诉了两名中国公民，两人涉嫌同中共情报机构合谋，窃取外国有关冠状病毒疫苗治疗和测试的信息。此外，他们亦涉嫌从全球公司窃取价值数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二指控两名中国公民为中共政府窃取商业机密，并侵入了从事冠状病毒疫苗生产的美国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起诉书指控，34岁的李肖宇和33岁的董家志针对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日本、立陶宛、荷兰、 西班牙、韩国、瑞典和英国等高科技产业国家的公司，进行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黑盒攻击活动。目标行业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医疗设备、民用和工业工程、制药和国防等。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李霄宇和董家智入侵数百家受害公司、政府、非政府组织、异议人士、神职人员、民主和人权活动家的计算机系统。起诉书指控李霄宇和董家智是作为中共国安部的合同商而行事。检察官们表示，中共国安部向这些黑客提供了关键软件漏洞的信息，以渗透目标并搜集情报。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大卫·包迪奇说，今日的起诉书表明，如果中共国家安全及其代理人继续部署恶意的网络计划，或者窃取了那些无法创造的东西，或者压制那些不想听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将面临严重后果。包迪奇说，由中共政府情报部门指示进行的这些网络犯罪，不仅威胁到美国，亦威胁到其他每一个支持公平竞争、国际准则和法治的国家。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不会对这些威胁袖手旁观，我们致力于追究中共政府的责任。司法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名被告每人被控一项共谋计算机欺诈罪，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一项共谋盗窃商业机密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一项共谋电信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一项未经授权入侵计算机罪，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以及7项严重身份盗窃罪，每项可被判2年非连续监禁。司法部说，本案的最高可能刑期是由国会确定，上述刑期仅供参考，因为对被告的任何判决都将由指定的法官来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今个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英国，他赞扬英国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表达了全球携手遏制中共威胁的意愿。蓬佩奥呼吁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共同反击中共。请听报道。星期二，正在英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分别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会面。英国首相府表示，蓬佩奥和约翰逊谈论了全球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包括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行动、伊朗的局势和中东和平进程，还讨论了建立强大的英美自由贸易协议，并强调了五眼联盟的重要性。在会晤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拉布表示，他和蓬佩奥讨论了对香港的严重关切，英国和美国正在与联盟讨论下一步行动，包括7个集团一级的行动。在同拉布的新闻会上，蓬佩奥表示，整个世界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以适当方式与国际秩序保持一致。蓬佩奥列举了一些中共在全球范围的凌霸行为，包括中共在有争议海域的扩张野心，以及中共欺负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国家等。蓬佩奥指的是近期发生的中共和印度、不丹等国家的边境冲突。蓬佩奥还再次批评中共和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隐瞒疫情，并详细说明美国禁止华为的根本原因。美国首相约翰逊在蓬佩奥到访之前宣布禁止华为产品进入英国 5G 网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蓬佩奥表示，禁止华为 5G 设备符合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蓬佩奥说，关于华为，美国未有最终目标，而对于美国人民来说，美国政府有一个最终目标，就是确保属于美国人的私人数据不会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蓬佩奥解释说，无论是我们的军事情报，亦或是高端安全信息，或者普通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都不应该由中共国家安全机构掌握。蓬佩奥表示，希望每个人了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在构成的威胁，并共同努力予以制止。蓬佩奥表示，希望全球可以建立一个了解中共威胁的联盟，共同努力在各方面反击中国共产党。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院声明说，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必须停止。7月20号星期一是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在全球法轮功学院持续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曝光中共残酷迫害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官方声明说，中共对法轮功学院21年的迫害已经太长太耐了，必须停止。自199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试图铲除起源于中国的精神修炼功法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以及那些为信仰权利奋斗的人权捍卫者。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共政府至今仍在镇压和虐待这个法轮功群体，有法轮功学员遭遇酷刑以及数千人被拘留的报道。去年，我欢迎张玉华博士参加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他是众多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中的幸存者之一。他讲述了他在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中遭受的酷刑，并呼吁释放他被监禁的丈夫马振宇。马振宇因拒绝放弃他的法轮功信仰而遭受长达数月的酷刑。我呼吁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其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虐待和不正当行为，释放那些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好像马振宇，并公布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下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1年迫害已经太长太耐了，必须停止。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针对 ABC 不实报道，大纪元时报发表声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简称 ABC 在2020年7月21号在其播出的纪录片及广播节目中攻击法轮功，并以这种诋毁宣传的方式来描述大纪元。 ABC 在发布这一档节目前从未征求大纪元时报的回应，显然违反了其自身的编辑准则，没有系行其义务宪章规定的责任。在大纪元时报通过 ABC 媒体公告得知这个节目即将播出后，我们在2020年7月17号联系了 ABC， 寻求对 ABC 节目进行回应的机会，但 ABC 并未做出任何行动来征询大纪元时报的意见。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ABC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1周年之际，套用中共在攻击法轮功宣传时的说辞，并选择性地采访了几位对大纪元时报持负面睇法的受访者。作为澳洲的国家广播公司一个受欢迎的媒体，ABC 却在澳洲全面抵制中共影响力的时候，被中共利用在掌心之中播放这一档节目。以前中共只能够是梦想西方新闻媒体以中共的名义进行这一类的宣传。多年前 ABC 就努力和中共政权达成商业交易，有据可查的报道显示中共力图扩大对西方媒体的影响力和制衡力。例如2014年 ABC 和中国的上海媒体集团签订了独家协议，并自诩是覆盖中国受众最广的西方广播公司。 ABC 在2017年6月发布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澳洲媒体商业交易寻求影响力》的文章中说， ABC 承认该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在涉及从娱乐到新闻节目的所有交易中进行合作。文章还指出， ABC 时任董事总经理格斯里 Michel Gasly 将前往北京和包括中央电视台代表在内的中国合作伙伴见面。我们必须质问，中共媒体官员是否直接参与发起了攻击法轮功和大纪元的报道，还是 ABC 取悦中共，欲求加强与中共的业务关系。大纪元时报是由美国华裔移民创办的独立媒体，无党派倾向，不支持任何政治候选人，亦不受任何政府、 公司或政党的影响。自20年前成立之日起，中国政权一直试图攻击和封杀大纪元时报，而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只能助长中共打压独立媒体的气焰。尽管中共利用巨大的国家资源封杀大纪元时报，但我们并没有被压垮，我们将在西方媒体的敌对报道中更顽强地持续发展。现在是西方新闻机构反思的时候了，一个媒体的责任是捍卫自由，还是为共产主义政权服务呢？希望之声远征播报。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乐视正式退市，害了中国半个娱乐圈和28万股民。7月21号，中国乐视网终止上市交易，从 A 股集牌。这家昔日在互联网上赫赫有名的公司就此退市，28万多中国股民惨赔。7月20号是乐视在中国股市创业板的最后一日，股价收盘剩下 0.18 元人民币，和高峰时股价 44.7 元相差248倍，市值更从风光的是1700亿缩水到7.18亿，蒸发了 99% 以上。乐视创办人贾跃亭只花了5年时间创造了2015年1700亿市值，同样的亦只有5年的时间，贾跃亭流亡美国宣布破产，称稳到了资金及公司重整等方式，但最后都无助挽回投资人的信心。乐视网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合并范围内营业总收入约为 4.99 亿元，但负债总额却高达 207.53 亿元。其中乐视体育、乐视云违规担保案的90亿元负债计提，令公司去年巨亏 112.79 亿元，最终逼到退市。大陆媒体披露，乐视一路走来，贾跃亭手起刀落，收割了不少富豪明星。马云旗下的云峰基金曾为乐视投资6800万元，王健林的万达投资和黄思聪的普斯资本合计投了1亿。乐视资金链出现问题后，贾跃亭还拉来了同为山西老乡的融创老板孙云斌和他的投资。融创2017年财报显示，这场豪赌输掉了165亿元，约为融创中国5年的利润。只做了200日乐视网董事长就裸退的孙云斌表示，乐视是一个失败的投资，165亿都亏损，这个不是壮士断臂，而是断头了。流亡美国后，贾跃亭还吸引了许家印的恒大健康为法拉第未来投资8亿美元，没想到几个月后8亿美元就被耗尽。贾跃亭要求恒大再提前支付7亿美元，恒大拒绝后双方对簿公堂，最终和解。除了商界大佬，乐视的巨坑入边还有很多的金融机构。乐视非上市体系以累计偿还金融机构借款160亿元，但贷款余额仍有138.5亿元，其中平安银行20亿元、中信银行17.5亿元、招商银行12亿元。在被贾跃亭收割的名单上，还有数十位娱乐界明星。乐视影业的股东中有张艺谋、郭敬明、李慧妍等导演，以及孙俪、孙红雷、黄晓明、李小璐、冯绍峰等明星。此外，刘涛、秦岚、李晨、艺妮工作室等众明星通过北京锦阳持有公司股票，其中损失惨重的刘涛不仅向乐视影业投资1000万元，还向乐视体育中投资5000万元，总共6000万元或都化为泡影。同刘涛一样遭遇的还有邓超、孙俪夫妇投资5000万元，孙红雷投资2000万元。 贾乃亮投资1000万元，而曾投资1000万元的郭德纲因入股2个月就要求退股，逃出了乐视的大坑。此外还有黄晓明、魏黎、秦南和李晨等人各投资500万元，乐视退市，半个娱乐圈都将遭受损失。有网友称贾跃亭害得最多的还有28万普通股民，截止到2019年12月底，乐视网股东总数 28.08 万户，除了前十大股东之外，剩余投资者持有剩余的 62% 的股份，那些在2015年买了乐视网的股票，到现在几乎是血本无归。20号，乐视投资人维权交流群入边，有人伤痛难平。7月2号，贾跃亭发表公开信，宣布已经在6月26号完成个人破产重组。不过大陆律师表示，贾跃亭在美国破产，中国国内债权人和股民依然可以向其主张债权。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美国政府要求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72小时内关闭并撤离人员，中方主管人员随即开始焚烧大量机密文件。到底是烧什么？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欧塔加斯的声明似乎说明了问题。美国政府要求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限时关闭并撤离人员后，中方主管人员开始焚烧大量机密文件。美国休斯顿媒体 Click2 从中共领馆旁边高楼处拍到的影片显示，中方人员在馆内将大量机密文件以火焚烧，但由于火势过大，不时需要拿出水管控制火势，只会造成阵阵浓烟往天空飘，进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人员到场后却碍于主权问题不得进入。据 Fox 26 报道，休斯顿警方指出，中共驻馆人员将在星期五下午四点被驱逐，就此离开目前驻地。至于美方为何要驱逐中共外交人员，警方仅指出应去询问国务院或者是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中国网络上一则评论受到广泛关注及转发，内容是中国一间驻美领事馆被关闭，美国人并不在意，美国人在意的是这些中国人是想在领事馆被关闭前焚烧什么。综合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紧急销毁的文件，或者可能同美国政府限令中共在72小时内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有关，但截至发稿为止，美方尚未讲明作出这一命令的具体原因。据外界揣测，休斯顿总领事馆销毁的可能是众多持假护照、假身份入境，且以留学生或者是科研人员作掩护的中共间谍真实资料。这一类资料存在于中共驻美大使馆及各个总领事馆，如果不销毁，中共在美国布建的广大间谍网便可能毁于一旦。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欧塔加斯在北京时间今日傍晚发表声明，指美国此举旨在保护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和美国的个人信息，并指外交官必须尊重当地法律和法规，且有义务不干涉该国的内政。欧塔加斯说，美国不会容忍中共对侵犯美国主权及恐吓美国人民，就如美国不会容忍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盗窃美国的工作以及其他不良行为。声明中的保护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和美国的个人信息，外交官需尊重当地法律和法规的字眼，立即引起揣测。中央社引述评论指出，休斯顿及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可能介入涉及或者知晓中方窃取美国政府及企业机密的各类证据或者是蛛丝马迹，先会令美方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中共方面，大外宣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首先在推特证实中共领馆被限时关闭，随后主持例行记者会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予以证实。不过汪文斌却声称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炸弹和死亡威胁， 但汪文斌冇提供进一步嘅说明。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方下令中共72小时内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后，中共已考虑关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予以报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在习近平亲信英勇今年二月调赴湖北后，中共派系争夺重地上海，出炉新市长。北京时间21号上午，中共上海市15届人大四次会议在世博中心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正当选上海市市长。有传闻指公正是现任副总理刘鹤的妹夫。上海官媒公号《上海发布》报道了公正任上海市长的消息。官媒此前报道，今年3月19号中共官媒报道称，北京当局日前任命公正任上海市委常委同副书记。3月23号中共上海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上，英勇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公正当时获任上海市副市长、代理市长。公正这次按照中共官场惯例正式接任上海市长。公开资料显示，公正生于1960年3月，江苏苏州人。公正曾在海关系统任职多年，历任天津海关副关长、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深圳海关关长、党组书记、海关总署副处长、党组成员、海关副总监。2008年12月公正担任浙江省副省长，2012年6月获任省委常委兼任常务副省长，2013年10月公正任杭州市委书记，2015年8月转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同副书记，2015年9月兼任省委党校校长，2018年1月出任山东省省长，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他是中共19届中央委员。公正同习近平都曾在浙江任职，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长达5年，虽然不是习近平的旧部，但他仍具有浙江新军背景。据明镜邮报曾报道，公正从海关系统转入地方担任要职，得益于一位强大的政治后台，这个人就是当今最受习近平重视的幕僚刘鹤。消息人士称，公正是刘鹤的妹夫。上海是江泽民的老巢，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同江泽民集团争夺上海地盘，直至习近平的旧部李强同英勇分别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同市长。而在英勇调离后，边个来担任上海市长一直备受关注。上海官场今年变动较大，前上海市市长英勇2月13号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后，2月28号中共19届中央纪委委员以担任上海市纪委书记逾3年的廖国芬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以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廖国芬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前大秘，他亦在浙江跟过另一集家军干将夏宝龙。责任编辑员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请听来自中原的评论文章，七常委为何至今没有一人到洪灾现场。中国大地洪水泛滥，中共高层至今没有一人亲临救灾现场。眼睇洪水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中共高层现身抗洪一线的可能性或者更少，或者等洪水退去或确认不再有洪水来临，中共高层更有可能突然现身宣称抗洪胜利，就好似3月中旬宣称抗疫胜利一样。习近平6月28号同7月12号两次批示，称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7月17号习近平召集中共政治局常委召开网络会议，党媒不再顾及罕见报道泄露了中共高层离京分散避疫的事实。中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专题讨论防汛，可见问题严重。政治局常委防汛专题会议开完后，7月18号中共应急管理部亦马上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落实中共高层指示，但整个会议除了重复官话套话外，没有制定任何有效的救灾内容，灾情不断扩大却轻描淡写。 7月19号应急管理部更新水灾数据，7月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24省区市 2385.7 万人次受灾，31人死亡失踪，203.9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三日前7月16号公布的数据，7月份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24省区市 2027.2 万人次受灾，23人死亡失踪，176.4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2万间房屋倒塌，8.9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2207.5 千公顷，其中绝收 380.6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491.8 亿元。简单做减法比较，三日内新增 358.5 万人次受灾，8人死亡失踪，27.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三日的新增灾情数据表明，水灾没有缓解，还在扩大。应急管理部最新公布的救援数据，再次向安徽省紧急组织调拨10000张折叠床、5000床毛毡、5000床毛巾被等中央救灾物资，再次向湖南省紧急组织调拨200万个编织袋、150万平方米覆膜编织布等中央储备防汛物资。新增的救援生活物资只给了安徽，应该是重灾区。三日来27.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希望这几十万人能够有饭食、有地方睡，实际的灾情数字可能要大得多，瞒报的可能性极大。应急管理部仲公布向湖南省紧急组织调拨200万个编织袋、150万平方米覆膜编织布等中央储备防汛物资。救援物资中首次出现了大量的编织袋等，都拨给了湖南，表明水位开始慢个堤防必须再次加高，或者部分地区已经溃堤。应急管理部公布的其他数据亦确实表明灾情继续恶化。7月以来洪涝灾害已经造成 1.6 万间房屋倒塌，15.1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47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43.9 亿元。但应急管理部却仍然试图轻描淡写，同近五年同期均值相比，紧急转移安置人次上升 53.6%， 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下降 82%、 78.3%、 5.9%。 6月底应急管理部仲曾认定没有发生重大灾害，现在应急管理部虽然承认发生重大灾害，但继续认定灾害总体不如往年，照旧为救灾严重失职开脱责任。批示网络会议都没用，中共高层亲自现身或者才有些用，但中共高层可能不会选择这个时候现身，因为更大的洪水又来了，中共高层现身亦挡不住，无法宣布胜利。高层会不会这个时候现身呢？7月19号新华社报道，长江2020年第二号洪水平稳通过三峡大坝，眼睇住下游的洪水又来了，三峡大坝为了自保再次将长江二号洪水全部泄往下游。新华社仲报道，因预计未来几日将迎来新一轮来水，三峡水库按调令适当加大下泄，以腾出一定的库容，目前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40000立方米。长江中下游江流成零基至汉口江段，洞庭湖区水位由此转涨，初步预计未来几日将有 0.6 米至 0.9 米左右的涨幅，这个等于公开宣布洪水已经在路上，不但包括来自上游形成的洪水，还包括三峡大坝腾出库存的水量。天然洪水在前，后面还有持续人工洪水，每秒40000立方米。三峡大坝是防洪定是制造更多洪水？答案已经在眼前了。新华社亦预计未来几日将迎来新一轮来水。中共高层这个时候如果现身抗洪一线， 亦根本解决唔到问题，仲可能引火烧身。唔止三峡大坝，唔少地区嘅水库同样亦在泄洪，响各地区造成咗更大嘅洪涝灾害。一啲地区为咗保住大城市，仲主动爬吊堤防，让洪水淹没大片乡村同农田。中共高层应该唔会选择呢个时候现身，只等洪水退去再宣布胜利。迹象越嚟越明显，中共高层嘅现身时机好可能选择响洪水退去之后，或者确认冇洪水再嚟嘅情况下。中共党媒亦预告咗洪水嘅七上八下，即系洪水可能持续到七月底，到咗八月份可能就回落啦。睇起嚟八月份或者系中共高层现身嘅良机。若果七月底长江洪峰过后，确认上游唔再有洪峰来临，三峡等各大小水库都泄洪完毕，雨季亦过去，唔排除中共高层亦会突然现身。目前睇咁样嘅概率比较少。武汉去年十二月就曾爆发疫情，到一月二十号无法掩盖后，一月二十三号封城。习近平曾强调亲自指挥、亲自领导抗疫，但中共成立咗防疫领导小组，李克强破天荒担任咗组长。一月二十七号只好去咗一趟武汉，然后武汉就进入咗自生自灭阶段。直到三月十号，习近平视察武汉就宣布抗疫胜利啦。三月下旬，武汉各殡仪馆大量发放骨灰盒，每个殡仪馆每日发放五百个，直到清明节。但系家属唔准喊。呢一次嘅洪水，各地区可能仲连带有疫情，干脆就冇人露面啦。中共政治局常委虽然召开网络专门会议，但并未成立防汛领导小组之类，亦冇人现身。中共各级官员亦都心领神会，上下欺瞒敷衍，只等洪水过后，中共高层宣布抗洪胜利，呢一切就算过去啦。中共高层要做嘅，只需每日查看天气预报同汛情信息，选择露面嘅时机啦。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请收听继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嘅《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日，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共产主义来自何处呢？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呢？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呢？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 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中朝古越，亦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很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无论是暴力扩张定是超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陶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亦就失去了大难临时被救的机会。这个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亦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的以为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够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仅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九评编辑部。以下为第一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五千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而唯独中华文明成全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华民族亦遭遇过很多磨难，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绝。二十世纪中叶，西来幽灵共产党散取政权之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为什么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啦？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必欲随之而后快啦？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入面，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啦？本书第一次揭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弱中华传统文化。一、中心之国。四千多年前全球性的滔天洪水，使本次人类几乎处于完全毁灭状态。各民族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入面，几乎都只有极少数人幸存落来，作为人种重新繁衍。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正是尧帝在位，在这场同样淹没很多高山的滔天洪水中，中华民族却整体上幸存落来，同时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现代人至今难以理解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据记载，神在尧帝祭天之时显神迹并教诲尧帝，水方自为害，命子救之，意思即是大洪水危害人间，你要拯救百姓，见古今乐录。由此开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毁灭性的洪水中复苏的开始，大禹治理河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生存环境，以至今日。这种神给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眷顾，没有神的护佑，中华民族和世上其他民族一样，亦逃脱不到这场世界范围的灭顶之灾。神在众多民族中特意选择了中华民族，受之以神传文化，亦称半神文化。这个当然亦一定是为日后更大的安排做准备。不同朝代的中国有不同的疆域，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不是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中心之国的意思。这个源于神对中华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特点、结构和构成因素的安排。中华大地独一无二，是神所选定的中心之国，末世拯救世人的法将在这里传出。因此中国的一切，从表面上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到深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奠定，以及对各种宗教和修炼法门的认识等等，都来自神系统有序的安排。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创世主转生为圣王、文人、僧人、道士、武林宗师、谋神、良将，带领来历不凡的生命，为神州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建立法道体制。遂有中国一朝天子、一朝民众、一朝文化、一朝服饰、一朝风土人情、一朝内涵特点，纷至沓来，灿若星河，远播四海，威震八方，纵成五千年神传文化恢弘全局。英雄人物风流千古，秦王、汉武、魏武、诸葛武侯、唐太宗、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成祖、康熙大帝等圣王名臣，开疆拓土，与周边国家民族结缘，将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异域。秦汉之时，统一六国，开拓西域，北征乌桓，依附南蛮，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五胡入主中原。隋唐五代之际，周边民族或清藩、立贡、或战争、和亲、或留学、通商，以各种形式与中原发生联系。两宋时，契丹、女真崛起，辽宋、金宋之争继之，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远征欧陆，明成祖派人跨海远洋航行，种种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看似无罪，实质有罪；看似偶然，实质必然。神没有落下世上任何众生，有罪地安排了中华传统文化辐射世界，以奠基全球世人应有之普世价值。神州大舞台上，你方演罢我登场，演戏人演得浑然忘我，睇戏人睇得如痴如醉。这个千秋大戏剧情及背后的深水内涵， 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融入神州子民的血脉中，并通过五千年不间断的信史记载留给后世，将道德保持在相对不坏的水平。二、神传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通天的，中华传统入面天远不只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自然，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物被称为造化，亦即被创造化育的，而创造化育者乃是宇宙天地之主宰，称为天帝，号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将自己的家园叫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人的归宿是通过道德提升回归神的天国。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物遵循天意而行，视为天道，天意通过天象显现。中华文化中，天帝通过洪灾而显告那些背离天意的人，现长岁加许那些以德配天顺从天意的人。上天仲安排了圣王天然下世，教化万民，让人睇懂天象，读懂天意。亦是慈上中讲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何出图，乐出书，圣人则之。通俗的讲就是，圣人秉承天命，将这种天象，即是天文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止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即是中华文明之本源。这些演绎中华文明、教化万民的圣者，或是神，或是半神。比如圣字所象是，他们是上晓天命、下创人民的王者，例如盘古、女娲、伏羲、神龙等神，以及皇帝、尧、舜、禹等以人生行神事的圣王。据古籍记载，被中国人奉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得道飞升，回归天庭，从此同人留低了人回归神的修炼文化。后人将皇帝飞升之前的衣冠葬在乔山，起重为陵，为皇帝陵供奉至今。在之后历代王朝中，神不断下世转生为华夏民族的圣王先王，在漫长的岁月入面，一步步建立和丰富中华神传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源自于神的智慧，内涵博大精深，充满天机与神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